希伯来书问题与解答。第二，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7年10月2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希伯来书问题与解答》第二部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1002，历时1小时35分钟。那首先我要感谢你们每个得到消息后为我起死祷告的人。那他病得非常非常厉害，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病，那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那只是呕吐得很厉害，那实际上是昏迷不醒，烧到40.5度，那不得不用冰毯的把它裹起来。但是现在他好了，那烧已经退了，他没事了，但是他相当的虚弱，那我想大概掉了10磅。那从星期天以来，他今晚吞了第一口食物，那他病得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们为他而信靠主，那主已经把他带过来了。那我们想对你们说呢，请继续祷告，使他能恢复力量。那在要来的这个周末，若主愿意，我要去迈阿密，我的老朋友博斯沃斯弟兄要回天家了。那他现在将近100岁了，他打电话给我说，伯南弟兄，请马上来见我，走之前我要告诉你一件事。那我想他要为我祷告，离世之前他要为我按手，那你知道。那我希望那当我的年日结束时，也能用像博斯沃斯弟兄那样的名声。世上我所认识的人中，世上我所遇见的人中，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人像博斯沃斯弟兄那样，我如此渴望像他。那我是指作为一个传道人，那在世界各地任何地方，我从未听说哪个人对博斯沃斯弟兄有别样的说法，都是说他样样那都像基督徒，都像真正的弟兄。离别留在身后，岁月足迹犹存，他是个很好的弟兄。那现在他很老了，将近100岁了，那所以就要回天家了，就这样。那他告诉我，他知道要走了，正在等候着。他说了一生中最甜蜜的时候就是现在，他正在等候。又说他知道他要走了。那我说，波斯沃斯弟兄，这个星期我应该会去密西根州。那他说，好吧，不要耽搁太久，波兰弟兄，我坚持不了多久了，我一直变得越来越虚弱。那对我来说，他远超过朋友，那我不能不下去。那如果我要飞过去，那再飞回来至少要到星期天晚上才能回来。那如果不坐飞机，那么我就得开车，可能会久一些。那请为博斯沃斯弟兄祷告，那祈求神当他取走这位老长者时，差遣火车火马来接他上去。行，那我爱他，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那另一位老人，他和希沃德弟兄，那我对老人有点偏爱呢，我爱他们。那希伯来弟兄，那他也像那样睡了。那当然我想希伯来弟兄没有像波斯沃斯弟兄那么老。那请为波斯沃斯弟兄祷告，那不是每一样事情都那么顺利的，但他需要你们的祷告。那倒不是说让他没事了，而只是求神让他安然的离世。那还有我们也要记得，那若主愿意，明天我们要安葬这个教会的一位朋友，那 Saul Coates 弟兄，他来过这里几次，在邮电局工作了多年。那天晚上他在老兵医院去世，那卡克斯弟兄和我过去看他，那他相当的虚弱，那他是个基督徒，那现在已经去世了。那明天下午1点，那位弟兄和我，那我们要在库斯殡仪馆为他安葬，那将有那位家的三重帐。然后那位弟兄和我们会分开聚会，那问题是我们几时安排这些，那我还不知道。那还有美达的事儿，那所以他的葬礼将于明天下午1点在库斯殡仪馆举行。那然后星期五下午2点是 Wheeler 先生，那我们叫他 Pat Wheeler， 那他是个，那我真的忘记了他正确的，那知道，那我刚在报纸上看到，不知道他是谁，那后来才知道，他是我们多年的邻居。那他刚过世，那天晚上他就在教堂门口，我想叫他进到教堂来。那天晚上，大约3个星期前，我站在那儿想劝他去教会，因为我想他没有去过教会，也没有什么信仰的表白。那虽然他有个儿子是浸信会的传道人，但是据我所知，他没有做过任何信仰的表白。现在他已经去见神了，所以葬礼于星期五下午2点在库茨殡仪馆举行。那位弟兄等人也将在那个葬礼上演唱。那所以，那如果有人想参加葬礼，是在明天，2点啊，明天1点，那我想没错是吧，弟兄？是另一个是2点，对不对？2点在库斯殡仪馆。那 星期天早上，星期六是广播，到时候那边弟兄可能会让你们知道我们星期天晚上能不能有一场医治聚会。那或者如果我飞到佛罗里达看望博索斯弟兄呢，我们几时会再回来，我不知道我要怎样与他告别，但他是那么可爱的老朋友，那或许那是我们在地上见面的最后时间。那若主许可的话，那他是，那我不知道能不能马上与他告别，那我不想离开他。但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你还有别的事要做。那趁着人不太多呢，这些人又是我的朋友，那我一件声明想在这里说一下。我很高兴看到史密斯姐妹在那儿，那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很久以前的。史密斯姐妹你好吗？一年了。瞧，我相信上次见到你，史密斯姐妹在说话，是在本顿港，希望什么时候能再去那里。那很好，那我相信上次见到你是在路易斯威尔的一场葬礼上。那我很清楚地记得史密斯姐妹，那我们怎么能从见我们到教会去，我常常用卡车载着去，那卡车后面挂着煤焦油，打地板上下拍动，天很冷，我一只脚搁在外面。从那时期史密斯姐妹时间的河流流逝了不少。是的先生，请我们为那些宝贵的回忆感谢主，依旧爱着的。那有一件事呢，有人可能会奇怪，那天晚上我跟弗雷曼弟兄在外面的街上讲话，那有时候有人说聚会一结束是什么让伯纳弟兄起身就离开呢？那事情是这样的，我妻子很孤单，瞧，如果我跟人讲话，那我会讲到半夜，那他在那里大部分时间那独自坐在那儿，那就是这个原因，那夜里我才急忙出去回到他那里。那你瞧，因为我若跟人讲话我会讲太久，我会跟这个人讲半个小时，那我不能只是走过去说你今晚好吗，你好你好你好，我不会那么做的。那我会停下来跟人说话，那有人会讲了一些事，然后我就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瞧，这就是原因，他要坐起来等候等等。那事情的原因就是这样，那我实在不愿你们认为那是因为我不想见我的朋友，那跟他们握手表达我们一起的交通等等，那但这是那样的一种情况。那所以那请每个人都为病人和受苦痛的人来祷告。那 Harvey 太太在那一切的患难中，那他好起来了。谢谢先生。那我没有看到，那据我所知，那可能有人有位医生在这里，那如果我在台上讲错了，愿神赦免我，但我相信神会让那些医生对他们在这妇人身上所做的负责的。那我相信外科，我相信我们的医药，却肯定的，我相信他，都认为神差遣他们来这里帮助我们，就像他被汽车等差来机械一样。那那个可爱的妇人，那医生让他躺着说他长满了癌症，已经无法可治了，他是一群孩子的妈妈。那我下去找他，想要向他解释怎么借着祷告，那他还是个年轻的妇人，那大约25岁，那神如何医治了他小婴孩的脑膜炎，那他现在在儿童医院被称为奇迹婴孩。那小家伙曾经病得很厉害，那主当即医治了他。那他们那些医生无法明白，那我下去找哈维太太，我说那哈维太太，医生不管你了吗？那她丈夫说睡了，已经无法可治了，她全身都长满了癌症。我说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神，那神必会医治你的。那我说这事儿会这样，那癌症可能不会马上离开，但我们若祷告，那么癌症的生命就会离开，你可能还会病一段时间，我说你也可能立刻轻松，我说几天之后你可能会比以前更加严重了，但我说你必须用你的信心来抵挡癌症。我说如果癌症活了你就死了，如果癌症死了你就活了。那我说现在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就祷告，那以我所看到的每一个凭据，神触摸了这妇人的身体，那立即那他就好多了。他曾过来看望我母亲，他探望过周围的邻居，那当时他还遭受着痛苦，那后来不再有疼痛的。大约过了3天，他的病又开始复发了。那后来才发现市政府说如果医生愿意做手术，那他们会付钱给医生，那如果我错了愿神赦免我。他们就带那位年轻的母亲去用他来做实验，他们带他到那里，甚至把他的内脏都从肚子里掏出来，要把尿道和肠子等等的内脏都掏出来，把他们从胃旁翻出来，在手术台上待了9个多小时，或者说呢看起来像在屠宰场。他们把他内脏移来移去，放进几个塑料卵槽和塑料管。那我说的很直接，但这却是真的，那些塑料内脏和类似的东西让这个妇人因为小母亲躺在那种的困境中。我说照我对这事的看法，那些医生是犯了谋杀罪， 他告诉他们，他说：“巴拿弟兄为我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癌症，癌症已经死了。”医生说：“我有消息告诉你，你的癌症仍然活着。”他怎么能知道呢？癌症是在里面 ，X 光无法照到癌症，你用 X 光无法照到癌症，它本身是一切的肉，你看不见的。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抛开这妇人，把它切成几片，就是这样。我是一位可爱的母亲，我让他试验一下对神的信心，而不是那样拿某人去做实验。那如果我错了，如果我的动机有错，我求神赦免我。因为我不想你们认为我不相信手术或不相信医生等等，那些没问题。但我想在你抛开一个人之前，你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拿他们来做那种的实验。
没错，那当然他活不了，就是这样。
如果他活了，那肯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奇迹了。那当时这妇人往下看，看到她的内脏在一边，而肾脏在另外一边工作，她就这样晕死过去了。瞧，本来不是这样，这可怜的人完了，才大约22或25岁的母亲，还有三四个孩子要抚养。卫生所听过的这是最让人可怜的事。我说照我对这事的看法，是医生犯了罪。如果是因为市政府要支付费用，医生就拿着妇人做实验，那么这就错了，不应该这样。有一个男的问问题，那乔，我告诉你弟兄，那这不是不可能，那他不是，那他是可能的，那也很有可能，因为我知道加利福尼亚有一个人，他的一条胳膊给截肢，你们大家在报纸上都一直在关注这事。那他接受祷告后，这条截了肢的胳膊现在已经长到了手指了，从胳膊肘长出了手腕，又长出了手，那有一部分的指关节已经长出来了。那他叫我相信这是登在每月的信心先驱报上。那他的手甚至已经长到这儿了。那他给人看他胳膊是在哪里被截肢的，又从哪里长了出来，每个月长了多少？那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一年了。肯定的，没错。那我相信，那这件事很稀罕。那瞧，这件事非常的稀罕。那偶尔我才会听到。那在博斯沃斯弟兄那里，那有天晚上他为一个妇人祷告。那我的聚会也有一个例子，但博斯沃斯弟兄的是立即的，那我的则花了一段时间才发生。他为一个妇人祷告，那我读过这妇人的见证。他患癌症，没有鼻子，那癌症把他的鼻子吃掉了。第二天早上，妇人有了一个鼻子。那我知道这事，那这是博斯沃斯弟兄的，我相信是写在他那边叫做医治者基督或带来喜乐的人的这个书里边，其中的一本。那就写在那位妇人的见证中，那有他的名字和地址，所发生的事有邻居和医生以及别的人可以证明。那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那有天晚上我在一个房间里祷告，那不是小石城，是琼斯伯罗。那我在祷告，我说我要留下来直到为最后一个人祷告。我在台上已经8天8夜了，行。那后来从房间里走来一个妇人，她用手帕这样捂着，我以为她在哭。那我说，那我猜想那大概是凌晨2、3点，我说不要哭姐妹，神是医治者。她说我不是在哭，伯纳弟兄。她拿开手帕，她没有鼻子。那医生说癌症已经吃到连骨头都露出来了。那我就为她祷告，那求主来医治她。那大约4-5个礼拜以后，我在德克萨卡纳，那有位穿着很讲究的先生坐在那儿，他说：“巴纳弟兄，我能说一句话吗？”他一走到台上，一个演奏员想让他保持安静。我说：“让我们来看看。”他说：“你认得这位年轻女士吗？”我说：“不认得。”他说：“如果你看这张相片，就会认得。”他是德克萨卡纳的一位那灭虫专家。那是他母亲长出了全新的鼻子，形状跟他人的一样。那这表明神，那我看见他发生过。那神能为可爱的哈维太太成就那事儿，那我祈求神医治的，因为那个可怜的人想要活下去。那托尼弟兄有话要说吗？嗯，阿们，阿们。那也很好，是的，他肯定会做事的，他是医治者。另外一个人说话，是的，是的，是的，弟兄，阿们。肯定的，是的，我肯定。那我希望神使你得到恢复，孩子。那你可以得回他，那告诉他，绝对没错。这可以作为一个见证，使神得荣耀，祈求神做这事儿。那他，如果他是全能的神，他就能够行一切的事儿；如果他不能够行一切的事儿，他就不是全能的神。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成为我们的原样，成为我们本来的样式？那不然我们就会有像鸟一样的脑袋或类似的东西。如果背后没有一个主策划者造出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特征，造一棵橡树，一棵杨树，一棵棕榈树，按他们的特征区别出来。那造我们不是用那有些有毛皮，有些有羽毛，那些有皮肤，那是瞧背后有一个主策划者，他掌管这一切。那当然他将这一切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我知道他能行一切的事。我们要为此祷告，那我们要祷告。也有一个人说话，那没错，我们得到了。斯奈德姐妹说，比尔弟兄对不起。好的夫人，没关系。那继续说，斯奈德姐妹报告得医治的事。 Amen。 你知道，那斯奈德姐妹，我在想，有一次我正在恩高中站在这里，那因为我告诉我考斯弟兄，我说我甚至不想在这帐篷里再尝试举办那些辨别人心的聚会了。哦，姐妹，你不知道那魔鬼是怎么攻击我的。他是和你知道说我啊这些辨别人心的事等等。那这里碰巧知道伍德太太的妹妹在这里，我从未见过他们家的任何人。那段时间他们一群人得了一阵，那每个瞧见你知道有很大比例的人都得了一阵。那此后有件奇怪的事，那他妹妹，那大约在那之前两个星期的一个晚上，那我跟他一起吃晚饭，那是在偏僻的肯塔基山区。我只知道他有一个像伍德太太那样的嗓子，那屋子里不太亮，我本来也没有太注意他。那我主要是跟他丈夫说话，那他离开了，那我们出去坐下来吃饭，那他进来我跟他丈夫交谈，那又起来走出去了。那神是我庄严的审判官，那他知道，那坐在这讲台旁，那我一直没有认出那个女的。那医治聚会结束后，那我做祭坛呼召叫罪人悔改。那原先他非常的傲慢抵挡这事儿，那他悔改了，把生命献给基督，哭泣着举起了手，把生命交托给基督。在这些人高度离开后，就开始做祭坛呼召等等。那然后我碰巧转过来，那出现了一个异象，我看见他的弟兄，那他是一个姐妹，那这是他的姐妹，那他们在一起。我以为那是查理的妻子，因为我知道在查理家的那天他坐在桌边，那他可爱的妻子，那长得很小巧。主指给我看他的问题是什么，那从那一刻起主触摸了他的身体。当时他坐在桌边，那托尼当时我们在那里正在打松鼠，主触摸了他的身体，把他本来一辈子都要带下去的东西给除去了。他坐在那里，那以前的小妇人总是坐在桌子的另一头吃饭，但今天他走过来了，把椅子搬起来就坐在我旁边吃饭。那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他丈夫像这样坐着，班克斯弟兄也坐在那里。那我们在谈话，他搬过来找到椅子在我边上坐下，那是为了一个目的。主在那里显了一个异象，我就把他丈夫叫来，因为那是一种妇科病。我便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布拉弟兄，事情正是这样，的确是那样。就在那里他告诉他，那主就医治了他。是的，那天晚上聚会结束后，又有另一位姐妹，我看见这位年轻的查尔斯和这个女的在一起。那我想那一定是他妻子，但他妻子是金发的，而这个是黑发的。那碰巧注意到异象移到这里的角落里，他坐在那里擦眼睛。那祭坛呼召后，主显了一个异象。那祷告会结束了，医治病人和祭坛呼召都做完了，神一直等到他悔改，将生命献给主，然后转过来医治了他。他得了一种的病，几年来的一直的肿胀，那身体越来越不好，甚至他的脚都皱皱了，所有的毒素都流进他的全身。现在他觉得比以前几年好多了。那瞧主是怎样借着他奇异的恩典行了这事儿。那我想故事差不多是这样，不是吗？我的姐妹，主怎么行了这事儿？那后来什么？我的姐妹说，上个礼拜她的体重减轻了7磅，一个礼拜减了7磅，那她是神不是吗？那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对那位弟兄说，那我以为他今晚可能有信息要讲，那他说没有，那他没有，那我这里还有一些留下来的问题，那我心里觉得有义务要下来回答这些的问题，那可能还有两三个问题我今晚回答不了。那我给你们看几个传道人从那里递来的问题，那位弟兄和别的弟兄刚才拿给了我。
巴兰弟兄在问题与解答三中回答了以下八个问题，从668段开始，即为问题67到74。
那在启示录21章19到20节中，石头代表什么呢？请解释一下启示录第5章的四个活物。那我想这指启示录第6章，那不是第5章，是第6章。那24位长老是谁？创世纪38章的红线是什么意思呢？启示录11章那些礼物因那两个见证人的死要送到哪里去呢？圣徒作王 一千年后将会在哪里呢？他们将有什么样的身体？我们要怎样审判天使？哥林多前书为什么头发是为天使的缘故？那说了好的问题，这些可真是好问题。那今晚我可能不会讲到他们，但主儿愿意，下次我们来的时候我再来讲。那今晚我这里拿到了几个很好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在下面的35到40分钟里，我们直接进入这些的问题中。可称颂的天父，你为我们行了这一切的事儿，我们感激你。哦，何等的奇妙！你的恩典下来临到我们身上。那现在我在想，那天晚上我可爱的老伴儿病得那么厉害，主你就出现了。从那个时刻，他的烧就开始退去，现在已经完全好了。我感谢你，祈求你今晚与每一个提出要求的人同在。我们很少知道一个小小的祷告意味着什么，直到他临到我们自己的家里。哦，神啊，当医生要走开并说我不知道，我从未看见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在那一刻你变得太真实了。那时主耶稣进场了。哦，神啊，你对我们太真实了，我们为此何等的高兴。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所有的那些的懒惰和愚蠢。哦，主啊，请纪念我们，我们是肉身的人，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一个充满黑暗罪恶和混乱的世界里。我们正透过一个幔子观看，它仿佛遮在我们脸上，我们只看见并知道我们作为人在这里所知道的。但有一天当那幔子拉起后，我们就要面对面看见你，知道你，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那是我们所渴望的日子。父，我们现在祈求，当我们照着会众的要求竭力将神的道传给他们时，愿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身上一切的疾病。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祈求你应允，愿你赐怜悯给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说到解答问题，那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我不是最在行的，我只是尽我所知道的来解答。这个是我那天晚上开始解答，那倒要不得不停下来的问题。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基督的身体，你们都记得这是我正在解答中的问题。那当然这问题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领受新生的那个时候，这事儿就发生了。这是圣灵的洗吗？或者还有一个后来的洗，或者是一次的充满？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可以花剩下的时间一直来讲这个问题。那今晚明晚等等，那都包含，他把整本圣经都连在了一起，每节经文都必须跟圣经中的其他经文合适的连在一起。但我尽力照着我知道的那简明扼要的讲给你们听。不，当你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时候你就有了新生。当你信靠主的时候，你领受了一个新的思想，新的生命，但它还不是圣灵的洗，明白吗？你信的时候就得到了新生，得到了永生，它是神赐给你的一件礼物，因他至高无上的恩典引你接受神赐给你的礼物。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恒的生命，就有永生。那就是这新生，你被转变了，那是指你回转。但圣灵的洗把你放进基督的身体里，顺从各种的恩赐去侍奉，它并没有使你成为更多一点的基督徒，只是把你放进恩赐的身体中。行，那保罗说，那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哥林多前书第12章，进入一个身体。那保罗说，恩赐也有分别，在这个身体里有9种属灵的恩赐，在这个身体里你必须受洗归入这身体，才能拥有其中的一种的恩赐。那他们从这身体而来，但现在至于说到拥有永生，他是个基督徒，你信的那个时刻你就是基督徒了。 那不是假信，那是真正信靠主耶稣，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那时你就重生了，有了永生，神进入你里面。那注意，永生，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时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那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在上边遇见那几个人，在上边他们有一个传道人，是个名叫亚波罗的，信主的律师。亚波罗是个最能讲解圣经的人，他引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基督。行，那注意，亚波罗借着道引用道来证明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明白了吗？亚波罗引用道来证明这些人是基督徒，他们是跟随者，是门徒。亚波罗引用道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有大喜乐，领受了道，只是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保罗经过以弗所上边一带地方，遇见这些的门徒，他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行，那当你信了，耶稣说你就有了永生，就是那新生，那是你的转变改变。但圣灵的洗是神的大能，你受洗进入他里面，顺从这九种属灵的恩赐在你身上运行，就是讲道传福音的使徒牧师和先知。那当你受洗归入这身体时，这身体的所有恩赐就进到他里面了，那并没有使你成为更多一点的基督徒，只是把你定位在一个位置上，成为在永生神教会里服侍的一个灵。现在你明白了吗？行，那这问题是，那让我们一个一个的回答。那有三个问题，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基督的身体，那是对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可以回答这一点。好的，我们领受新生的那个时候，这事儿就发生了。那是在什么时候？那他们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是的，从一位圣灵，不不，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一个身体。瞧，这不是新生开始的时候，新生开始于你信靠主耶稣的时候。那瞧，没有一件，那没有一件，那听着，除了相信你还能做什么呢？你还能多做什么呢？除了单单相信，你对此还能做什么呢？告诉我你能做哪一件事？除了相信，没有一件事是你能做的。那如果除了你的信以外还有什么事情临到，那就不是你自己的作为，那是神的作为了。因此，那如果我们说，那当你，那许多时候我看见，那许多时候人们接受说方言作为圣灵的最初的凭据，那有时候是握手或敲打他们拍打他们，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那你知道再三重复一个词，说吧说吧说吧，那瞧，这些事是你自己在做的，那他没有，他没有，他什么也不是。你可能得到了一种混乱的方言，你可能得到很多的东西和感觉，但如果有什么是在你自己个人的信心以外得来的，那必定是神赐给你的属神的恩赐。行，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一个身体，这是对的。瞧，圣灵的洗跟新生是不同的行为，一个是出生，一个是洗礼，一个带给你永生，另一个带给你能力，他给你能力进入永生来运作。瞧，那现在明白了吗？好的好的，那这是另一个。那第二个是那天晚上我拿到的最好的问题，耶稣的身体躺在坟墓里的那三天，他的灵在哪里呢？他的灵在哪里？那他的灵，如果你们看底下的经文，那我们可以提到许多处，但我想那谁有圣经？那史里克弟兄你有圣经吗？好的，那那位弟兄你有圣经吗？那帮我翻到诗篇十六章第十节。那还有谁呢？五位姐妹您那里有圣经吗？好的，史里克弟兄，好的，随便哪一位，那你帮我翻到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七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七节，那第一处 耶稣死的时候，那当你死的时候，是你的身体死了。死这个字是分离的意思，就是跟你的亲人分离了。但是在这里，那瞧，那约翰福音十一章，那主说，那听我话，不，对不起，那是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五章二十四节，那听我话的就有永生。耶稣对来迎接他的马大说，马大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我们有一个部分是不死的，那就是刚才讲过的这几节的经文，凡是有开始的都有结束，那没有开始的才没有结束。因此当我们接受基督神的时候，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就像神的生命一样，没有穷尽，我们有永恒的生命。那永远这个词我们已经讲过了，永远这个词是指一段时间，永远和那是个连词，永永远远。那这里我们发现他们有结束，就像一切的苦难，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刑罚，地狱本身也有一个结束。但永恒的生命没有结束，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开始，它永远不会死，因为它从未出生过，它无生之始，无命之终。那我们能永恒的活着的唯一方式，就是去接受某个永恒的东西。神是永恒的，在有任何东西之前就有了神，神从来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神是这位伟大的灵，我们把它描绘成像七色的彩虹，那覆盖在那，如果彩虹不碰到地面，它实际上它覆盖整个的地球，实际上它是一圈沿着地球的弧度形成的水汽。但是那因为神是永恒的，它也是完全的，完全的爱，完全的和平，完全的喜乐，完全的满足，所有那七个灵，那正是我们在启示录中讲到的，那他们出来组成了神，是完全的。在那以外的其他一切都是从那个当中被歪曲的东西。那我们能回到完全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跟那个完全即神一起回去，那然后我们达到完全，也就有了永生，没有结束，没有任何的东西，只是永远永恒的生命。那他讲到了魂还有灵，因为我们带着那至圣的身体部分越过了坟墓，那为了这个身体，那这一身体在一开始，那当神从神出来的罗格斯，那或者那正如我讲过的，天主教称他是神的永恒子侄，那正如我以前说过的，这个词儿根本都说不通，行，不可能有一个永恒的儿子，因为子必须得有一个开始，耶稣也是有一个开始，神却没有开始，行，但子是那不是永恒的子侄，乃是起初与父同在的子，他是从神出来的罗格斯，他是从神出来的道的身体，有人的样式，不像你用来看的那种的眼睛，而是更好的眼睛，不像你用来听的那种耳朵，而是好得多的听力。瞧，它是道的身体，这个全部的彩虹降杯到道的身体里。当他那样从磐石经过时，摩西看到了他看见了背部，说样子像一个人。当他走下来进入人的肉身中，吃牛肉喝牛奶吃奶油，那是亚伯拉罕看见了他走进肉身中，亚伯拉罕看见过的，后来又从肉身中消失了。那我们知道他们的身体是由地上的十六种元素组成的，他们组合在一起，神把他们合在一起，将两位天使放在这身体里，天使便站起来说话，在那个时候天使成为人，那时候在那里。那注意，我们知道麦基洗德是谁呢？就是神自己，他不可能是别人，因为他是撒冷王，撒冷就是耶路撒冷，他无父无母，不可能是耶稣，因为耶稣有父有母， 他无生之始，无命之中，只有一位拥有这个，那就是神。是神住在一个道的身体里。行，注意，撒冷王，那历代神都活在他的百姓中，是神在大卫里面，使他坐在山上哭泣，好像被弃绝的王那样。同一个灵也彰显在大卫之子耶稣里，他也在耶路撒冷被弃绝而哭泣。约瑟被卖了30块银子，被他的兄弟所恨，却被他的父亲所爱，坐在法老的右手边。若不借着约瑟，没有人能够到法老面前。他号角吹响，万妻都向约瑟跪拜。基督完美的预表，那是基督的灵活在那些人当中。行，那耶稣死的时候，那是神彰显在肉身中，神成了肉身。按照赎回的律法，一个人能赎回丢失的以色列产业的唯一的办法，是他必须是一个至亲者，他必须是至亲的亲属。路德记很美的解释了这一点，他必须是一个至亲，所以神必须成为人的至亲，以便人可以成为神的至亲。行，他里面有一个灵，人出生时有一个灵，因为那是一个肉身的灵，是一个世界的灵，是这个世界之神的灵。他仅仅是亚当的一个后裔，树生树，蔬菜生蔬菜，动物生动物，人生人，他们是原初创造的副产品，明白了吗？那人出生时，他生下来里面就有了这个世界的灵，所以他就必须要重生，因为这个灵是从父母怀孕来的，是因着性怀孕的，绝对不可能永远活着，所以他必须重生。在他重生之前，神必须下来为他开一条重生的路，因为他无法救赎自己，他没有盼望，他没有在世界上，他没有盼望，没有神，没有基督，是失丧的，完了，他无法做任何事来救自己。那每个人，那不管他是不是大祭司，是不是主教，是不是教皇，不管是什么，他跟他人一样是有罪的，所以必须有一位没有罪的来做这事儿。唯一没有罪的就是神自己，神必须下来成为人，配基督的样式来，为要扣住死亡的毒钩，拔掉死亡的毒钩来救赎我们，使我们不靠我们的行为或我们的良善，我们一点也没有，乃是靠他的恩典得救，然后我们接受他的生命进到这被死的身体里。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里面有了永生，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永活的耶稣，那任何人不管他多么坏或多么好，当他必须，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他不是死的，他是在别的地方，但他有一个生命，当他在地狱里因自己的行为受到刑罚后，这生命就会灭亡，那个生命必须终止。而永恒的生命只有一种，那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一点。如果一个人是罪人，会永远受刑罚，他不可能永远受刑罚，除非他有永生。如果他有永生，他就得救了，看到吗？所以只有一种永恒的生命，就是 Zoe 神的生命，他不可能灭亡。但恶人待在一个地方受折磨，等候审判，在末日照着他们行在这身体里的行为受审判。那但我们，那有些人是，有些人的罪是先他们而去的，有些是随后去了，跟了去的。那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永远不受神的审判，你明白了吗？瞧罗马书8章1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基督里的是已经出死入生的，瞧我们不被定罪了，已经在基督耶稣里了，他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瞧的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如果我在基督里被接纳了，基督替我担当了审判，我接受了他为我的罪所做的挽回祭，神还怎能审判我呢？当他审判了基督，他就已经审判了我，所以我就免去了审判，我一见着血就越过你们去。行，但现在恶人并不是这样，他去到一个受折磨的地方， 那我们知道那是真的。恶人是活着的，他待在一个受折磨的地方，他在一个地方，他不知道那这些通灵术的和灵媒就是这样把那些已经离世之人的灵招上来。那你简直难以想象，人们竟然编造出那些胡闹和肮脏的笑话。是的，那为什么他们没有？那你看这位裴波小姐，那在我那篇多利摩顿的奇迹这篇文章发行之前，那多少人读过那篇的文章？那是的，你们许多人读过，他登在读者文摘上。那你知道吗？就是在那篇文章发行之前，那裴波女士呢是人所知道的最厉害的通灵术的人。那文章用了12页来记载他的故事，50年来他们让他走遍全世界，用科学证据的证明他绝对跟死人说过话。那那些死人也被招上来，是什么？没有一次提到神的名，没有悔改，没有神的医治，没有这些的事。行，唯一提到的是那些人说约翰你不认得我吗？我是某个地方来的乔治，我做了某某某某事，你记得我们去过那个地方做过那些的事吗？瞧，他们知道的就是这些，他们完了，那越过去了，那除了审判没有别的留给他们。树往哪里倾斜就倒在哪里，你死时的状态。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同意为死人祷告。那瞧，做代求的祷告或圣徒相通等等，他不符合神的道。人死了以后再为他们祷告毫无益处，他们结束了，他们已经越过了怜悯和审判的分界线，他们要么去到怜悯中，要么远离了怜悯。耶稣这么说的，在马太福音16章他这样教导过。那马可福音16章呢，我相信是的。那财主和拉撒路，没有人能越过这条的深渊，也永远越不过去，就是这样。瞧，所以一切都定好了。那但当基督死的时候，万物都得见证他就是基督。那现在让我们解答你的问题。首先，众星拒绝放光，太阳沉落下去，月亮也不放光，地球在他死的时候岩石崩裂。那他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魂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宽容的时候不悔改的人，他们不要认出。那瞧瞧这一点，如果今晚刚好有罪人在这里，好好思想这一点。此时你所听到的正在传讲的这个福音，有一天你需要来见证的。你要在某处屈膝，不管你是谁，可能是在今天以后的一万年，可能是在天亮之前，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要在某处屈膝。你会听到这同一个福音又传回给了你，因为后来那些灵魂在监狱里，就是那些从前在以诺、挪亚和所有的人传道时不悔改的人，因为神的宽容在等待那个时候来到。好像这时候一样，挪亚、以诺和所有的人传了道，那些人却嘲笑取笑他们，他们在监狱里。耶稣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魂体，他做了见证，诸天都见证就是他，大地见证就是他，地狱也见证就是他。圣经说许多年前大卫在诗篇中，那好的弟兄，那请你读一下这里诗篇16章第10节，那位弟兄读道：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弟兄读一下同一处的经文，那彼得在这里传讲的，那是的行传2章27节，斯特里克弟兄读到：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弟兄请读一下上面两节，那这样就可以明白上下文。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又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现在请读下一节：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快乐。是的，那注意，那我耶和华见证会的朋友，我想问你们这一点。假如我阴间是一个地方，那地狱冥府不管你想怎么叫，如果那个灵魂在坟墓就终止了，那为什么他还说我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了？这是怎么一回事？瞧，他的身体留在坟墓里，他的魂在阴间传道，是活着的，这有什么解释呢？ 他又在他道的身体里了，他的魂下到了那里，跟那些也有这种身体的人在一起，对那些在神容忍的日子里不悔改的人做见证。换句话说，他敲了门，当门撞开时，他对那一切悔改的人说，我就是女人的后裔，我就是以诺所预言的那一位。在乐园里，在另一个地方，那有三个地方千万不要错过了，就是恶人待的地方、义人待的地方和阴间本身。那像好像三合一的天堂，像父子圣灵，那也像三合一的兽、假先知兽和兽的印记。那所有这些记住都在三一中，那三合一成了完美的一，一是完美的，你是完美的，那三个唯一，魂、身体和灵，水、血和神经。瞧，不管你是什么，你都需要三来合成完美的一。拿一块三棱镜来，那太阳照射的，你就得到一个完美的彩虹。瞧，凡事你都必须有三来合成完美的一。那记住，耶稣死了以后，他先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魂听，那在监狱的灵魂见证他就是女人的后裔，就是以诺所看见的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的那一位。他必须见证由挪亚、以诺和义人所传讲的圣经，他就是那一位，万物都必须认出这一点。然后呢，下到阴间，从魔鬼那里拿到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再回到上面乐园里，带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所有的义人，并升上去了。那马太福音27章，他们从坟墓出来，进了圣城，在街上向众人显现。哈利路亚，你看到了吗？那但他的身体、他的魂在这里向失丧的人做见证，从下面的魔鬼那里拿走了钥匙，又返回来带走了亚伯拉罕和以撒。他的魂去到下面行这事，他的身体就躺在坟墓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那人们说，瞧，耶稣为什么说我三日内要将他再建立起来，我三日内要复活呢？瞧，他星期五下午死的，星期日早上复活的。但注意，如果你有分类词典，那是指三日内，因为他知道大卫在恩膏下，圣灵的恩膏说，我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知道那是指着他说的，他知道那是指他，他是神的圣者，他知道朽坏在72小时后就会进来，在那三日内他又从那里出来了，因为经文是不能够废去的，那里每一个指着我说的应许也都是指着你说的，他是我们的。他说，你们拆毁这身体，我三日内要叫他复活，因为他说，我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知道三日内那个身体要从那里出来，他没有待满三天，没有先生，他当然没有，他只是从星期五下午待到星期日的早上，那个身体没有一个细胞会朽坏。他死了，涂了香料，躺在后裹在布里，放在坟墓里，在那个炎热潮湿的地区，只要几个小时他就会朽坏。那你知道你会坏死，他的身体、他的鼻子等会塌下去，朽坏会进去。那那里是炎热潮湿的地区，他本来会朽坏，因为是一个身体，但他知道在那个细胞朽坏之前，神借着先知大卫说，我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怎样拿起神的道来并靠他而活，那在那里指着他的每一个应许，神都应验了，他们每一个，每个指着信徒的应许，神也必是每一个都应验。阿们，只要安稳确信这是真理，阿们。所以他的魂，那你认为他是不，对不起，耶稣的身体躺在坟墓里的那三天，他的灵在哪里呢？他的灵在阴间，下到更低的地方，然后复活了。也许我在这里多加一点的描述，那可能对你大有帮助。他复活的时候，那当他从死里复活后，那绝对的救赎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没错，他必须把整个东西清理干净，价钱已经付了。但那阴间的恐怖，那坟墓的可怕， 那在这里他死的时候他又继续做工，他死的时候也从未停止做工，他继续在传道。哦哟，那请原谅，那我有点得意忘形了，我想，但是他从未停止过，你也永远不会停止。你的身体可能会安息片刻，但神要叫他复活，他应许他会的。你不会再灭亡，就像神不会灭亡一样。没错，讲他死后，那对什么死了？对门徒死了。他睡了，这就是他的情形。他不让他睡了，就像他说到拉撒路一样，我去叫醒他，神必须叫醒他。讲他一直往下去，继续传道。他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魂听，那一直去了阴间，从魔鬼那里拿到了钥匙，他又上了增道园里传道，在第三日复活，四十天与他的使徒同在。在第四十天的末了，他一直升上去，因为他辖制我们的一切迷信和别的一切，他砍断了一切的迷信，一切的疑惑，在他升天的时候排出了一条从地上到荣耀的祷告队列。他升上去，坐着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是得胜者，伟大的征服者，绝对是对的。死亡不能够拘禁他，阴间不能扣留他，地球也不能束缚他。他在地上是人家的，他去到最低级的城中，去了最卑微的民中，人用最下贱的名字叫他，这就是人待他的样子。他去到耶利哥最低级的城，最矮的人都得爬到树上往下看他，这就是人把他放在这种的位置。他做起脚仆人做的，人所能给的最差的工作，他成了最卑微的，人叫他人所能叫的最下贱的名字，别西卜，鬼王，人叫他最下贱的名，在最低的地方送他到最低处阴间的最底层，神叫他复活，送他到至高的天上，赐他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哈利路亚。哦，他要向下才能看到天，你的宝座被高举，胜过天上的天，天上地上所起的最伟大的名字都得围绕着他，这就是神对他所做的。人把他放到最低的地方，神却使他成为至高，这就是他从最低处到至高，他成为最卑微的，使他能把我们带到至高处，他成为我们，叫我们借着他的恩典可以成为他神的种子，这就是他所去到的地方。阿们，赞美他的名。他开了一条路，使我们有一天可以去，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哦，难怪那当人得到了那个异象，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的，他们试图解释的甚至失去了理智。那这首伟大的歌，真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但最后一节，那我想是第一节说，世上的海洋当作墨水，诸天穹苍作为纸张。你知道那歌是在哪里发现的吗？写在精神病院的墙上。永远没有人能够解释神的爱，哦，他为我们所做的永远无法诉说。哦，你怎能在那里加入一点自己的功劳呢？从起初到幕后都是他的恩典。我失丧了，完了，无助无用，什么也没有，但他因着恩典来救了我。哦，那是我的主，那是他的爱，是他的良善。那我们大约还有七分钟呢，大约还有十五个问题。你认为妇女在教会之外做个人的工作是合意的吗？是的。那这只是一个问题，那不是关于经文的问题，但是那当然我认为可以。是的，先生，我们大家都是做工的人，那妇女有他们的位置，他们肯定有的。是的，先生，尽你所能做的去做一切的个人的工作，神必因此而祝福你。好的，现在让我们来看，请解释一下三位一体，如果父子不是两位，子怎么能坐在父的右边向父代求呢？瞧，那亲爱的朋友，那是一个启示。如果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他们又怎么能是两位呢？那他们不是两位。那有一次我正在解释这点，一个女的对我说，她说你和你妻子是两位，然而你们是一体的。我说但是神与子跟这个不一样， 行，我说你看见我吗？他说看见。你看见我妻子吗？没有。我说所以父子是不一样的。耶稣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行，父和子，父是全能的耶和华神，住在一个叫耶稣基督的帐篷里，他是受膏的神的儿子。耶稣是一个人，神是个灵，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是他的人性，他的本体，他的神性，不管是什么他都是神。他比神没有更少也没有更多，然而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神所居住的一个殿。没错，他是神的居所。那关于这点，如果你要看一些的经文，那位弟兄请你帮我翻到马可福音14章62节，那我的姐妹请你翻到以弗所书1章20节。那还有谁有圣经？那好，请举手。那阿罗的姐妹，你那边有一本吗？好的，那请你翻到《使徒行传》7章55节。好的，《马可福音》14章62节，那位弟兄读。那我的姐妹读《以弗所书》1章20节，《使徒行传》7章55节。那阿罗的姐妹请读。那好了，那位弟兄你翻到了吗？好了，现在请读。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好的，那注意这里的第一段，耶稣说我是，我是，谁是这位我是呢？全世界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他的，你们读过分类词典等的人，那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拼得出来的。他写为 JVHU， 甚至希伯来学者无法读出来。那里那个燃烧的荆棘，那天他遇见了摩西，他就是 JVHU， 所以人们就把它念成耶和华，但它不是耶和华，而是 JVHU。 瞧，没有人知道，因为瞧摩西不可能把它拼出来。他说我可以说是谁呢？神说你说我是打发你去，我是。那注意，我是现在时，不是我曾是或我将是，而是我是。那他说这要作为纪念直到万代，我是。那你看节气的那天，那耶稣站在那里，他们说我们现在知道你发狂了。那正确的词是你发疯了，发疯就是发狂，我们知道你发狂了，你是撒玛利亚人，你被鬼附了。约翰福音6章，人说那你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你这人还不到50岁呢。他看上去可能比他的年岁大一点，那他只有30岁，可是他的工作。那人说你是说你这人还不到50岁，却说你见过亚伯拉罕，我们现在知道你发疯了。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我是，他是那伟大的我是。那这里他再次告诉这些犹太人，瞧，我是，你们必看见我来了，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那对不对弟兄？再读一遍。那位弟兄读道，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五的姐妹现在请你读以弗所书1章20节吗？是的姐妹，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那好的姐妹请读你的。那看他们都是一样的，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瞧，神不可能有一只巨大的右手，瞧，而耶稣站在他的右手边。右手的意思是权柄。像那举例说，如果这里的教会完全由我左右，那我是某一类的主教，那位弟兄代替我的位子，他就成为我的右手。瞧，那意味着他将成为我的右手。那现在耶稣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那他这么说在以弗所书里他解释了这点，他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复活以后说的都赐给我了，我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你们要去教导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那在哪里呢？如果在他以外上面还有一位神，这位神就没有权柄。行，不可能有别的神，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放在他的手里了， 所以你看，站在右边，那这就是所谓的问题。那并不表示，那瞧，身体，神是个灵，那是有多少明白这点，请说阿们。神是个灵，耶稣是一个人，耶稣是神，成了肉身。耶稣是，那我们永远看不见神。瞧，他是个灵，你看不见灵，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没有人能看见神。那让我这样说，你从来没有看见我，你一生从未看见我，也永远看不见我。没错，你看见这个身体的表明，这人在这里。那这个身体没有永生，但灵有永生。这个身体要回去，但它会有它的样式出现，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一样。基督信仰是建立在复活的根基上，不是替代，是复活。同一位耶稣下去了，同一位耶稣又起来了。如果你下去时是红头发，你起来时还是红头发；如果你下去是黑头发，你起来时还是黑头发。瞧，那是复活。带你去吃饭，那不久前我问过医生这一点。我说，当我16岁时，为什么每次吃饭我的生命都得到更新？那他说没错，那每次你吸收新的细胞，那就产生了肉，就产生，那或者说食物产生了血细胞，那那个血细胞使你变得更强壮，那你就是这样活着的。那你要活着，每次就得有什么东西死去，每天都有什么东西死去。如果你吃肉，母牛就得死去了，或不管你吃什么，鱼死了，麦子死了，做成了面包，土豆死了，做成了土豆泥。那各种形式的生命，你只能借着死去的物质活着。你能永恒的活着，只是因为有什么死了，耶稣。不是因为你加入了教会，不是因为你受洗了，不是因为你承认基督信仰，那是因为你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为你而流的血，你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那注意，那我问一下这里，我想问你们这个，那你看这个，那这太美了。以前我可能在这里教了过这点，我不知道。那我到处讲过，也忘记了在某个地方说过的事儿。那当时为什么是？那我猜想史密斯姐妹，那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认识住在很远的弗雷曼弟兄。那他是菲娜，那我记得他当时他还是个小姑娘。那你们记得我？那当时，那我是个那矮小结实、波浪形的黑头发。那我曾经打拳击，我以为我自己真是个很时髦的人。那我想，没有人能打败我是的先生，但我在那点上被耍了，你瞧。那我只是想，我想，那只要你能把这东西放在我背上，我就能背着它走上街，肯定的，什么也不会是我犯愁的。每次我吃饭，我一直都变得更大更强壮。每次我把我新的生命，那我吃辣白菜啊、土豆啊、豆子、肉啊，像我今天吃的一样，那我一直变得更强壮更大。但我大约到了25岁，那现在我吃的比当时更好。那你们都认识我，知道这事。那我现在可以吃的更好了，我们大家都可以。但是为什么呢？那一个弟兄，如果我仍然吃更好的食物，更好的食物，更好的维他命等等，我吃的越多，但我却还是逐渐的萎缩了。现在我成了一个溜肩膀的老人，秃顶，头发变灰，那手起皱纹，脸陷进去，肩膀往下垂，早上起床都很困难。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每次吃饭都更新的生命，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从壶里倒水到玻璃杯里倒了一半满，它就一直往下去而不是上来，那我倒的越多，水下去越快，就这样。即使你想要，你也无法用科学来证明的，唯有这本书才能证明的是神命定的，是一种的命定。神已经看见我们要来，你们年长的男人，年长的女人，也许你们的丈夫或妻子有一些已经离世了，那并没有任何的影响。哈利路亚，他们只是越过帷幕到了彼岸，在等候，绝对是的。他们正渴望再次与你在一起，没错，那么肯定的，他们正渴望又在一起。圣经说什么渴望？祭坛下的魂呼喊：“主啊，还有多久呢？”只要他们没有在合适的状态中，神从未把我们造成天使，他造我们是男人是女人，我们一直是男人女人，因为我们是神自己的智能的产品，我们可以永远是男人女人。但这怎么样呢？ 行，你可能认为那是你和丈夫走到祭坛上，说我们互相接受对方，成为合法的夫妻，那在一起过着圣洁的婚姻生活，那靠着神的恩典等等，还有你们所做的一切的见证，所发的盟约。那既然你知道你们两个开始注意到，那他是挺直的，头发光亮，那妈妈长着美丽棕色的眼睛或蓝眼睛，不管是什么，哦，你多羡慕他。你看着爸爸那对肩膀多笔直，那不久后他们开始下垂了，妈妈有了灰白的头发，那关节炎也来了，那等等，那再不久的走了，这父亲也去世了，那怎么回事？当神看见你站在那里，他说这就是了，我就是要你这样。好的，死了你来吧，但你不能夺去他们，直到我允许你。哦，我想到了约伯。是的，神往下看，约伯知道神爱他，那只有注意他不能夺去你。神说你将他抓在手里，但你不能夺去他的性命。那接着你知道那肩膀开始弯了，那不久你就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在复活中将没有一件象征死亡的东西，不可能有一件象征这世界的东西。瞧，你原是照神的旨意出现的，你已经有生命，后来死亡进来了把你吞下去了，你吃同样的食物等等，喝同样的水，但死亡进来了。然而那幅画已经画好了，哈利路亚，在复活中你又成为生命，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死亡那一类的东西，不再有衰老残疾或任何的疾病。我们是不死的，站在那里有他的样式，永远完全了。哈利路亚，我这会让任何人都喊起来，特别是你到了我这种的岁数。那我的岁数，我猜想这时你对岁数想的比过去更多了，你正处于那个转型的状态中。那你看到你开始纳闷，这一切到底怎么了，我做了什么呢？我回头往这里看，我想，哦天哪，瞧主啊，他去了哪里去了？我现在48岁，再过两年我就半百了。我再看一下我所赢得的少许的灵魂，我想赢得几百万几百万的灵魂，神的帮助我，甚至我回到家里度假都会感到羞愧。讲了后，庄稼已经熟了，做工的人少，每天要几百万人在罪恶和羞耻中死去，听听他们的呼声。晚上我上床，听见那些可怜的异教徒在那片土地上喊叫，成千上万的人走过去，在后面拽着我，站在机场外面那里，不得不出动民兵把他们挡回去，他们只是为了听耶稣基督的故事。而在这里我们要恳求他们在报纸和别的东西登广告，找最好的地方给他们做，用优美的演唱招待他们。他们会来说，哦瞧，哎，我想的不错，那虽然不属于我的信仰。哦天哪，今天他还能持续多久呢？这是不对的。我们把几十亿吨他们巴不得能接受的食物倒进了垃圾桶里，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地上的人。哦瞧，这样的事不会持续太久了。好的，那父是谁？父与子原为一。那注意，在约翰一书五章第七节，那他说在天上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父、道及子，父、子、圣灵，这三者为一位。在地上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水、血、圣灵，那是从基督身体出来的三个要素。他们刺在了肋旁，水流出来了，那血流出来了，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那就是这样，就是这三个要素。这三样不是一个，但他们归于一。父、子、圣灵，约翰一书五章七节说这三者乃为一位，水、血、圣灵，而是归于一，不是一但归于一。所以父这身体唯一能做的事儿，当神看到他自己借着身体所受的刑罚，那里就有了代求的工作。行，那在那时候他看到了那血立在他和审判之间，那这是他的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耶稣说，但我代替了他们的位置。行，我代替了他们的位置。你们记得那天晚上的故事吗？我看见一个异象，那屋子里那个女人非常的恶劣，我正在定她的罪，说神啊，为什么你不把这地方炸掉呢？后来神让我看到了自己，叫我就走到她那里，告诉她所发生的事。那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照着经文在教会被提之前犹太人会接受基督吗？我 我的确相信教会的背题，但这是我自己的意见，看到吗？我们若有时间就可以把它讲透，但现在已经九点多了，行。我确实相信犹太人在基督再来时会接受他。那记住，那这人要知道这点，我们的眼睛被蒙蔽，那是他们的眼睛被蒙蔽，好让我们能看见。谁都知道经文讲到这个，对不对？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被蒙蔽，犹太人被蒙蔽，好让我们接受基督。瞧，我们是野橄榄树，被收纳而接在原树上。那这是我的看法。那我要给你们的指示，那他们问我，你认为是这样的吗？那以下是我认为会发生的事，那我不知道。不管的是什么，我确信借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我必在那里。行，那借着他的恩典，不管是什么，我可能无法弄明白的，但我是这么想的。我相信我们已经在末世了，我相信外邦人的时代现在正在结束，我相信我们就要结束了。那犹太人，那有两件事总是让犹太人感到困惑的，他们被蒙蔽，他们看不见的。那因为外邦人为了一件事，那许多时候，那在本顿港我跟一个犹太人谈话，那史密斯，你们知道他怎么对我说吗？那边有个以色列人住的地方，那他问我关于瞎子得医治的事，那他说，你不能把犹太人切成你不能把神切成三块再把它塞给犹太人，使他成为父子圣灵，说你不能对犹太人那么做，我们不是拜偶像的，说我们相信一位神。行，你去使神变成三位，父神、子神和圣灵神，肯定你就在这点上蒙蔽了犹太人，因为他更清楚，他更清楚那点。你露出三位神来，就是你成为拜偶像的，跟真的拜偶像一样。你必须使那三个成为同一位神，不是三位神，而是同一位神的三个职分。行，神在父职中做工，在子职中做工，现在他在圣灵的时期做工，他是同一位神。这就是为什么神吩咐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也不是奉的是奉这个名，不是几个名，不是奉几个名字，不是奉父的名、奉子的名、奉圣灵的名字，乃是奉父子圣灵的一个名字，明白吗？认出同一位神是基督。行，这一位就是他，不可能是别的方式。而且经文，如果我们的启示错了，那么彼得和其余的使徒也就教导错误的事了，因为圣经中的每个人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没有一个人曾经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那是天主教的教义。我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话和分类词典等向你们证明这一点，那是天主教的信经，不是圣经的教义。没有人，甚至英国国王也是在最后的使徒死后大约600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那当时那里甚至还不叫英国，而是叫天使之地，这名字就是从那里来的。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使他悔改信主的是一只小麻雀。那当时，那我看能不能想起来，不是圣安基洛，他名字叫什么来着？雅加拉布斯，圣雅加拉布斯。那我相信是的，我现在说不太准那个名字。那不管怎么样，他上去那里，他们得到了，那他们称那些人是天使。因为亚述人的皮肤的肤色是黑的，而这些的英国人有又长又白的卷发、金发，安克鲁萨克逊人，你知道蓝眼睛的，他们说他们样子像天使，所以称之为天使之地。那主的仆人上去那里向他们的王传道，他们正坐在一个有开口的大壁炉旁。那不久前我读到他的历史，一只小鸟飞到光中又飞了出去，王便问这个问题，他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呢？行，他进到光中，我们看见的，他又出去到黑暗中，人不也是这样去的吗？他说，那传道人说，但他能进来这里之前，他是什么呢？行，这点抓住了吗？第二天早上，他跟他家人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没错，后来怎么样呢？第一个受点水里或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的人，是在天主教会里。那第一次点水里发生在天主教会里，第一次洒水礼也是发生在天主教会里。在圣经的各个地方，新教教会使徒们一直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施行浸礼。那你找一处看看有没有用其他方式的。行，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犹太人无法，我问那个拉比，我说拉比，要你相信众先知，这很难吗？ 他说我相信先知们。我说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有一子为我们而生，他是指什么呢？他在讲谁呢？他说他在讲弥赛亚。我说那么弥赛亚就是被生出来的了？是的，他要被生出来。我说那么如果他要被生出来，他就会有一个母亲了？他说是，他得有一个母亲，那他也得有一个父亲。我说绝对的，要你相信那开了红海的伟大的耶和华神借着圣灵感孕生下这个婴孩，这很难吗？讲就是。他说但你不能使他成为三位神。我说他不是三位神。我说弥赛亚跟神是什么关系呢？他说他就是神。我说现在你明白了。我说那你明白了，他就是神，绝对没错。然后他想告诉我说，瞧这位拿撒勒人耶稣，这人是贼，他是个贼。我说拉比，他怎么是个贼呢？然后他说你自己的经文说他在安息日走到麦地里掐了麦穗吃。我说那拉比，你应该清楚你对经文的认识不会这么肤浅吧？你自己的经文说那是合法的，一个人出去想吃多少麦穗就吃多少，这是合法的，但不能把麦穗放在袋子里带出去。拉比，你自己的律法。他在那站了一会儿，让他相信这点，因为他作证了。过了一会儿他说，那么是什么导致约翰的眼睛？说你是怎么做的？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不知道，说瞧你不能把神切成三块。我说拉比，他是耶和华彰显在肉身中，那就是他的本体，他是耶和华在肉身中。他这人类的名是救赎的名，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人可以靠着得救，只有借着这救赎的人类的名，主耶稣基督。没错，他过去是神，现在是神，永远都是神，绝对没错，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我相信外邦教会时代很快要，那外邦教会完整的身体，那之间的那些门，那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那我要拿出那些经文讲一下。他说他们要践踏耶路撒冷的城墙，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那注意，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的，犹太人要从这图画中被取出来。在很早以前的先知中，但以理说，他说为犹太人定了七十个期，弥赛亚那君王要来，在第七十个期说预言，也就是七年，在七年的中间他要被剪除。你看那是多么的完美，耶稣刚好传到了三年半，后来被钉十字架。但还有三，那这点写在这里的另一个问题中，还定下了三年半给他们，是给犹太人的，一定得是这样的。那如果你看启示录第七章，约翰看见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十四万四千犹太人都受了印，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虽然他们的出现早就该发生了，那你看他多么完美。那在我们结束前，那注意一下他是怎么运行的。现在那些犹太人还被蒙蔽，那这里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大多数都是，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掌握着世界的财富，那他们只是只是有钱的人，那这就是能从中得到的。那小非常的傲慢冷漠，也不愿听。那如果你注意，这些并不是主所讲的人。那外邦人，那注意，还有三年半留给犹太人。那耶稣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那你们不相信日期的人，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当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外邦人的时间结束了，然后耶路撒冷城要归还给犹太人。耶稣又接着说呢，这世代，他说当你出去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各样别的树发嫩长叶，说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说这样你们既看见这一切的事儿成就，就知道时候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儿都要成就。那在那个世代，他们留意观察的说，这就是他所说的时候，根本不是。听着，他说那个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代，那注意，他说无花果树和各样别的树。那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必有一个普世的复兴。那注意这个预言它是怎么运行和完美的融合的。那注意，各样别的树发嫩长叶复兴，一棵树当它发嫩长叶就是复兴，对不对？那说预言的教师谁都知道，无花果树一直是指犹太人， 那我们知道这点，这是犹太人。那你看约珥书，当他谈到这点时，他说捡虫剩下的蚂蚱来吃，蚂蚱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那你说注意，那是同一种虫的不同的阶段，捡虫、蚂蚱、蝗虫，它们是同一种虫，只处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那注意，同一个虫子过去在那里开始吃那棵犹太人的树，把它砍倒，开始吃啊吃啊吃啊吃啊，直到吃的只剩下一根树桩。然而他说，耶和华说，那些年蚂蚱所吃的，我必不还，我必使我的民喜乐。行，那这树已经被吃光了，外邦人被接在其上，那是真的。是的，我们必须结果子。那当末世来临时，当我们走到终点，那如果我看对了，这个福音要产生一次伟大的复兴，那你知道吗？犹太人的旗帜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旗，它已经沉睡了2000年或更多，是的，大约2500年。犹太人的国旗，大卫的六角星旗，从被带到巴比伦起，已经有2500年没有飘扬了。那因为罗马帝国接管了他们，那弥赛亚来过了，他们弃去了他，便分散到地的四方。但你知道吗，1946年5月6日那面旗帜又回到了耶路撒冷。你知道吗，第二天1946年5月7日就在第二天的早上，主的使者在这里向我显现，打发我到普天下去，带来一场的复兴。当那面旗在耶路撒冷升起时，那天下午太阳下山的时候，在同一个时候，主的天使在美国显现。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和各样别的树发嫩长叶，多少人还记得许多年前那颗星悬挂在俄亥俄河上？那当时他说，那这里还有他的一张照片，当他降临时，他说你的信息要传出去，做基督第二次来的先锋，就如约翰出去做基督第一次来的先锋一样。瞧，一场复兴席卷了全世界，千千万万一次伟大的复兴，全国所有的律法派的信徒，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大的教会，那都说比利信德的日子过去了。那但当人们老百姓看到教会开始复兴，他们必须挽回面子。那像查尔斯福勒本来要接受这位置，但他太老了，所以他们就跟葛佩里去，神用了葛佩里，那或进行会教会用了他，他们就是聚在他周围，要说作为一个传道人，葛佩里还不及那位置弟兄的一半，没有，根本没有。但那是什么呢，他必须那么做，那是个有机体，每个人都在他周围，聚在他的周围。葛佩里也是这么说的，瞧，他必须那么做，必须那样做，应验神的道。他们没有圣灵可以聚集在周围，所以他们不得不拿着道聚集在周围，所以他们这么做了。葛佩里是一个传道的人，是一流的，他们聚集在周围，这样就把所有冷淡形式化的东西放入他们的集会中。那位超自然者用神的医治大能和各样事工等等，借着神的启示把这些放在教会中，即灯里有油的被提的心腹，使他得到复兴。瞧，冷淡形式化的教会也有了他们的复兴，那这里以色列也带着他们自己的复兴回归了。我家里现在有一部影片，那叫做午夜前三分钟，我们有一张那些犹太人回归的照片，他们回归了，那你在瞭望杂志上已经看到了，那轮船载着满满的人从大老远的伊朗那边回来，那些犹太人甚至从来不知道耶稣来过地上，他们曾被掳到巴比伦那里去，他们只知道这些，他们耕田，那你在瞭望或生活杂志上的看到了，他们在那里用木质的器具耕田。当他们看见那些飞机飞来，那他们想，就是这个了，因为神告诉他们，他们会下到那里，将在鹰的翅膀上被带回耶路撒冷。没错，他们在那里了。有的人说，就是这个了，他们上了飞机，我们有他们的电影，他们亲自在说话，那人采访他们，都是从世界各地来的，有些人背上还背着老人，瞎眼的和残疾的，他们从世界各地坐船回来了，他们开始从地上拾起石子儿，放在袋子里。那今天他们找到了水泉，他们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死海所拥有的财富比世界所有的地方加在一块儿还多。犹太人正在回归，这一直都向外邦隐藏着，但他们正像玫瑰开花一样， 人们对那些犹太人说，他们说，你们回来家乡是要送死吗？他们回答说，我们回来是要见弥赛亚。他在哪里了？他应该在这里了。弟兄，当你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耶稣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看看形式化信徒的复兴，看看教会的复兴，看看随着犹太人而来的复兴，那么正在仰望弥赛亚的到来，教会被圣灵充满了，教会那新妇带着那灯里有油的童女将进入婚宴中。犹太人会说，就是那个，这就是我们素来所等候的神，这就是那十四万四千人，那拉撒尔派的人把他搞混了，站在那里的那些犹太人会接受他，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素来所等候的神。他们被看见了，说，你从哪里有这些？你手上的伤痕是从哪里受的呢？他说，是在我亲友家中受的。没错，在我亲友的家中。他会怎么做呢？外邦教会要被接到荣耀中，新妇要嫁给基督。约瑟是怎么与他的亲人相认的呢？他吩咐每个外邦人都从他面前离开。他绝对是这么做的。什么将发生在妇人其余的儿女身上呢？龙从口中吐出水来，要与他们征战。耶稣说，他们要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了。大逼迫和试炼的时刻要临到外邦教会，那时会发生什么呢？当殉道的事儿临到时，当神将一切与那边的那些犹太人分开时，耶稣就要回来，正如约瑟所行的。他们听见约瑟，他叫所有的卫兵和其他所有的人离开。那时他看见了小便雅悯和他们站在那里，他们因为杀了约瑟而懊悔，他们以为已经杀了约瑟，而现在他就站在他们面前，他说，我是约瑟，我是你们的兄弟。然后他们就真的发抖了。他是约瑟，那我们认识。那时他比说，我是耶稣，我是弥赛亚。那比说，天哪，现在我们有祸了，这一切成就都是为了神的荣耀。他不会瞧在法老的宫里，人们能听到他大哭。约瑟为他们哭泣，要等到耶稣看见那些犹太人，他曾经把他们露瞎，好让我们外邦人有机会进来。那将是何等的时刻！我告诉你们，他被接纳那些犹太人，你永远也不要担心那些犹太人必要得救的。施里先生，他们必定在那里。这是我对他的看法，我看不到圣经里有别的。你必须再把那个三放在一起。你要记住，那有睡着的童女，也有只是名义上承认的教会。行，你必须得有教会。那就首先是犹太人，先是犹太人，一群被蒙蔽等候在边上的人。那要再往上多走一步，就是睡着的童女，他们拖拖拉拉只是出去上教会，加入教会，那是相当好的人。然后你要得到那属灵的教会，被提了心腹，他站在那里。那这三群人，你无法，他们没有混杂，一点也没有，他们不都是一样的？不是耶和华见证会所说的14万4千人是心腹，那是错的，那些是犹太人。瞧，有一个心腹犹太人，又睡着的童女，你把他们放在一起说，瞧，他们是不同地方的三种人，他们全部是三种不同类的人，肯定的会是这样。那以后当耶稣回到地上，犹太人他们是什么呢？是殿里的太监。耶稣回来时，他同心腹一起回来。那耶稣来三次，那第一次他来救赎他的教会，第二次他来接走他的教会，第三次他同他的教会一同回来。瞧，绝对是的。所以那是一个伟大完美的到来，那完全是一位伟大完美的神，那完全是伟大完美的基督，伟大完美的教会，伟大完美的救赎。这一切他以三一的形式而来，但都是在一位里。瞧，不是三个人，不是三个这种，他是一位，一个教会，一个身体，一位基督，一位主，住在众人之内，关乎众人之中，像这样等等，都是一。那愿主祝福你们，我留你们太久了。那若是主愿意，那如果我这几个晚上能再来，那或者星期天晚上或什么时候，如果牧师心里没有什么要安排，那我想尽量回答这里的这些问题。那这里有些很妙的问题，那多少人想要听的？哦，我真喜欢他们。那让我快快的再看一遍，然后我们就把聚会交给牧师。那请听一下，那些石头代表什么？那启示录21章的那些石头代表什么？那这是个好问题，请解释一下启示录第5章的四个活物。那这也是个好问题，那24位长老是谁？这也是个好问题。行，创世纪38章的红线是什么意思呢？那里记得犹大去跟他自己的媳妇，那把他当作妓女和他同房， 那付了价钱就走了，后来孩子出生了，他们把红线拴在了手上，他伸出手随后又收回去了，那第二孩子就牵他出来，那是个好问题，肯定是的。因为启示录十一章两个见证人的死，那些礼物要送给谁呢？那在那时候摩西跟以利亚回来复兴的144,000人，那礼物是什么呢？那注意他们是什么，这问题太好了。圣徒作王1000年后将会在哪里呢？好家伙，这是个好问题。他们将有什么样的身体呢？我们要怎样审判天使？那在哥林多前书，为什么头发是为天使的缘故呢？哥林多前书，那这是一些好问题，实在很好。愿主祝福你们，希望主允许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事儿。那这都是为了他的荣耀。那我们可能不同意那些看法，但我要说一件事，如果我在谈论他们时你们都已听到而大有喜乐，我们就过得很愉快了。阿们。好的，愿主大大的恩待你们。那不要忘记那些的聚会，那位弟兄的广播，那是在 WLRP 上，那星期六早上9点那位是重唱，我肯定他们会对你有益处。那打开电台来收听，那若是可以我会及时回来，那或者如果我能回来我会打电话给我妻子，那如果主允许我去看望亲爱的老弟兄博斯沃斯，那你们大家，那我将在星期天晚上那回来，那愿主恩待你们。弟兄牧师请来这里一下，那让他来接管这个聚会。摩邦家庭一起祷告，耶稣要在哪里见你，除去你所有忧虑。和摩邦家庭一起祷告，你们喜欢这个吗？多少人在自己的家里祷告，让我们看看。好的，那太好了，要亲近神，要做好小子们，神必祝福你们。好的，那位弟兄。